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五节，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也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是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雀环原有600里。我们低头先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慢慢把我们带到这个聚会的尾声，我们还剩下没有多少的时间，我们再把这你自己的话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认识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那我们现在呢，要看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敌基督肆虐的时候，就是灾难的时候。那么对基督徒来讲，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当然我们对敌基督要有印象，我们知道什么叫敌基督的灵，将来会有什么事要发生。那么尤其呢，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怎样跟666发生关系，我们知道将来在主回来以前一定有一个超人，他是政治的强人，他是军事的强人，他同时是经济的强人，他在很多地方他叫全世界惊讶。那么他是顶撞基督，也是冒充基督的。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呢也照样的迷惑了许多人，有了死伤。所以他不只是第七位，也是第八位，因为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那个七个头，就是那个兽上的七个头。那么关于兽呢，我想除了启示录所提到的，那么就是但以理还有别的地方，但是我想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专题，所以我们点到为止，我们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就是除了大灾难以前，除了灾难以前，那么得胜者被提之外，那么很明显的又有一次的背题。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关于背题的圣经呢，经文呢，最少有四处是很清楚的。那么两处呢是有条件，两处是没有条件。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大概提醒的弟兄姊妹，一处是在路加福音21章，那么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那么这样我们就得着能力站在人子的面前。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这不是没有条件。那么还有呢，如果我们既遵守主忍耐的道，那么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免去那个试炼的终点。所以这个也是指着背题来说，不过这个都是指着有条件的，不是全教会说的。那么还有两次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讲到，那里面的确讲到末世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我们看见说教会要背题，那么那个是没有条件。所以从这里，如果我们要把主的话综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拥抱所有主的话，我们不能说有了这一边就丢了那边，或者要了这边就不要那边，所以这是我们办不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把所有圣经里所讲的都能放在都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到启示录里面，我们就我想那个图画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灾前你看见就得胜者被提，只有那些惊醒的人，只有那些肯逃的人，只有那些常常在主面前，常常以主的宝座做避难所，常常与主有交通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的的确确在灾难以前他们就被提走，他们结果就代表全教会去迎接我们的主回来。那么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两节的圣经就是有条件的，很自然的用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没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 不没有条件的意思不是说不得胜，还是得胜。不过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时候早他们都熟透了，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十四章，我们就知道不只是初熟的果子，被初熟的果子当然是被提被收割以后，不是收到仓里，乃是收到哪里？乃是收到这个神的家里，神的宝座。所以圣经说呢，初熟的果子。但是呢，现在还有大体的地上的庄稼也熟透了，那些是经过苦难的，是经过大灾难，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现在他们也熟透了，所以呢，这个时候镰刀就可以收割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初熟的果子因为被收割，所以就被提到哪里呢？就被提到神的殿中，从加百农提，可以说被提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指的被提，所以收割是指的被提，因为熟透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还有这个还有大体的庄稼是算是晚期成熟的基督徒，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经过了一段的灾难，那么然后呢，现在他们是熟透了，所以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那么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所以很明显这又是一次背题。那么这个背题呢，就刚好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两处圣经所给我们提到的，就应验了那一段，那一点都没有错啊。那么这些虽然那么不只是有一般，那么当然我在这里稍微再加上一点啊，我们讲到这个背题的时候，都是举着那些当我们主回来的还留在地上的那些基督徒说的。所以圣经说有两个人，一个人在田里，结果一个留下，一个被提走。两个人如果在床上，一个提上，一个取走。还有两个人在推磨，你看你一个被撇下，一个被取走。所以这两个人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在神基督徒里面有一般人还一直存活到主回来的，是他们来说的。所以被提不被提，如果你一直在你主里睡了，那就等到你一复活的时候被提到空中。所以没有灾前灾后啊，这些没有经过不经过大灾难。所以如果你不经过大灾，如果我们在主里面已经被主接取，已经在主里睡了，那当然不经过大灾难啊。所以不要弄错了，这里乃是指着两个人，结果呢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那么有的人刚好同时在田里，有的人呢在推磨，有的人呢是在床上。所以床上是晚上，推磨呢是早晨，在田里是中午。所以可见主回来提取我们的时候，这个地球是圆的，所以同时有三个时间，有的刚好是中午，有的刚好是晚上，有的刚好是清晨。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他就回来了。那么但是这个是指说还存留，一直存留到主回来的人。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呢就像诗歌童女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主的话，很清楚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诗歌童女，但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四章呢是讲到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这个呢，所以你们要惊醒，那么所有被取去都是被惊醒的，就得胜者。所以这个是指说那是两个人。但到了二十五章主马上讲十个童女，所以圣经里面十加上二才是全体十二。所以现在那两个人再加上十个童女，就指着整个神的教会来说，那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那就是说神的教会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主回来，不知道那是十二个人所代表的。所以大体的基础包括保罗了，包括彼得了，大体的基础都废了，明白吗？都没有等到主回来，保罗也没有，彼得也没有，我们有的人有，有的人可能没有，我们不知道，因为主的主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圣经用十个童女来代表那个大体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大体的基督徒呢，他们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童女。既然童女，表示他们都是属乎主的， 都是许配给主的，所以不可能主把一个不信的许配给主，因为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乎一个。那么还有呢，这个五个童女，这个十个童女呢，里面都有油，灯里面都有油，那么证明有圣灵啊。不过问题就是到时候呢，你看见吗，这个愚拙的童女她没有多余的油，她要临时去买油，所以证明说虽然我们有圣灵，但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个聪明的童女的话，我们应该常常被圣灵充满才对。所以这就是那个十个童女说的。那么结果呢，新郎迟延了，我们的主到现在没有回来，所以他们就打盹就睡着了。所以半夜有人声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么这个时候他们醒了，醒了就指着天使里复活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背题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讲什么呢？我们主要是讲那个时候主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还活在地上的两个人，要怎么样的，要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就是得胜者，撇下的那么是晚，也是得胜者，不过是晚期的得胜者，要经过灾难。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男孩子就是指的这个来说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呢，等到这个等到大体都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启示录第十四章。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那么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又有一次背题。那么这个背题呢，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末子号角吹响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说死的要复活，那么然后一同被提到空中。那么这个不是指说这些人根本没有经过大灾难，所以现在有的人还是经过灾难的，结果是经过灾难的这一班的人要被提，所以地上的庄稼就是，所以这时候很自然有一次的被提，那是指说那个时候还留在地还留在田里的人说的。但是呢，在这个以前，如果是十个童女，我们已经睡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听见末次号角吹响，我们就醒过来，然后又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上天堂，如果你已经上了天堂，就没有被提的事了。为什么要被提到空中呢？不是。那么有的人说，也许是因为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主复活的时候，这个乐园呢就迁到天上去了啊。因为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这个很明显，你知道我们主耶稣这个复活的时候，不是很明显，不是给我们看见说有人起来的吗？不是地大的也有人起来吗？那么所以他们认为说，主复活的时候应该是的的确确那个整个的乐园呢就从地上就搬到天上去，就从地上呢就搬到天上去。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没有这个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乐园搬到天上，就是所有从旧约到现在所有在阴间乐园里面，包括亚伯拉罕，应该通通到天上去才对，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读彼得的读这个使徒行传，那个地方读那个地方彼得怎么说呢？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你看见没有？当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主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但是呢，主升复活了升天了，但是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如果乐园已经搬到天上，那就所以没有。那么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跟强盗说，我今日就与你一同在乐园里。因为那天我们的主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那么乐园呢可以说是是在地底，在地里面，在地底下。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人死了以后，我们是暂时在阴间的乐园的部分歇息，然后一直等到末次号角吹响，然后呢我们要 要复活，然后被提到空中。所以可见呢，不是人死了以后人就一直在天上，如果在天上根本就没有背起这件事情。所以大概这样，所以根据这个圣经的启示呢，那么就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个就应该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在白云上。所以很可能许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猜想说，这个那个时候就有基督的台前，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大概基督的审判台前呢，就是在云端，在云端。所以当然详细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个收割有两次，一次呢是初熟果子，先把它收到哪里去，收到神的殿里面去，所以就一直被提到宝座。但是很明显的，这一次主在云端的时候，是把所有的人都接到他的空中与他相遇。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把它收在舱里。舱呢，既不在田里，也不在家里，所以是在家跟田中间的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把这些地方圣经都放在一起，我想我们大概就能够明白将来呢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很明显，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呢，那么下面很明显的是这一段讲到这个神愤怒的大酒杖，那么这个一定是指着晚的时候，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已经不是号的时候，已经是第七号了。所以在很明显的第七号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已经被提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以前，在这个大怒以前，你看见全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没有教会，没有一个人经过神的大怒，不可能的啊！神的大怒乃是落在那些不虔不敬的人身上，不义的人身上。所以如果你讲时间表的话，那么在灾难以前的圣者被提，然后呢等到这个第七个晚，就等到末次号角吹响，那么在七个晚还没有降下来以前，那这个时候全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读十五章，我已经提过，我再提一个经，就这么一下，就是我又看见那么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数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山上海上。所以可见这些人是经过大灾难，没有问题，所以才胜了兽，还有兽的像，还有他名字数目都站在玻璃海上。所以可见呢，他们已经被提到哪里，被提到这个玻璃海。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应该就是指着这些经过灾难的人最后被提到宝座。那么我们说过，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红海边唱了摩西的歌，但是现在呢，那么又是一次出埃及，那么这一次呢是从人间，就是当他们经过大灾难以后，这个世界就像埃及一样，结果他们又出了埃及，所以他们唱的呢那是摩西跟羔羊的歌。那么这个是指说经过灾难的。那么至于我们死了，或者说我们睡了，然后呢我们被提到这个被提到天上的，那么这个飞旗呢就是也是同一个，应该是末次号角吹响同一个时候啊，因为你如果根据圣经应该在同一个时候发生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被提了呢？那就是我昨天也提过的，就是十九章，我们再提一下。十九章讲到巴比伦最后倾倒以后，不，讲到巴比伦的结局以后，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那可见现在众圣徒还有众使徒众先知都到了天上，所以表示他们通通被提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情形呢，就是启示录第九章，那么你看见数不过来的人，他们拿着棕树枝，他们都被提到天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呢就从天而降，不再是天上，就降到空中。 所以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千禧年就开始，因为我们主来的时候，这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情形就不同了。所以这样的话我想很清楚，当我们读到十二、十三、十四，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有一帮晚期得胜的基督徒是经过灾难，但最后呢他们还是最后不管怎么样，全教会是一同是被提到与主同在。那么讲到这个后面的神大怒的九炸，这一段是指着哈米基顿说的，那是指第六个碗，因为这是大怒，这个还不是第六个号，是第六个碗，所以表示在大怒以前那已经被收割的事情完成了，完成了。那么所以我们把这几节圣经放在一起呢，我们知道大概这事情呢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已经看过，我们但每一点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它，我们不能全部都看的，但是我们把那七个意象这个重点我们把它点了，主要的里面的这个主要属灵意思我们大概点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到了十五章，很自然你就到了十六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么下面开始接着就是七个碗，那么我们记得七个碗跟七个号不同在的都是天使做的，但是七个号呢，天使只做宣誓的动作，我们知道说那个苦难是经过神许可，但是发起的乃是在四个角的地的四角的四个天使，还有在幼发拉底的四个天使，他们得着这个允许以后，他们去做了伤害事，他们伤害这个地，伤害这个海，就像当初他们伤害约翰，就是伤害约伯一样的道理。但是呢，这是指的六号，前面六个号说的。所以等到第七个号的时候就不同了，第七个号你发现说原来里面所含有的是神的七个碗，而这个七个碗当然是指着神的大怒来说的，大怒来说。而且这个时候呢不是吹号，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是天使直接把这个碗就倒在地上，所以这个工作乃是天使的工作，那么这个审判是神的审判，毫无疑问的，这个神自己做的，神审判的时候大怒就临到了这个世界。那么好，你如果仔细的注意这个七个碗，如果仔细注意这七个碗，你就发现前面四个碗呢跟四个号是对应的，所以也是环境上的苦难，这是环境上的怒，这个环境上的灾祸临到了什么？临到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见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身上，那么这个自然就倒在地上。那第二个碗呢倒在海里面，海就变成血了，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就都死了。那么不要忘记了，当初呢为什么海的三分之一当第二个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海的我们看啊，这个第六个号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海的三分之一就通通被破坏了呢？因为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那么大家想想看，光是大山扔在海中就毁掉三分之一，所以如果要毁掉三分之三的话，一定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比这更严重就是。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第二个号好像一个大山被扔在海里面，很明显是一个外星，很明显是一个小小的行星撞到这个地球上来了，这是第二个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在第二个碗的背后也是类似的事情发生。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号我们叫是个像彗星一样的阴沉，结果就落在江河上，所以通通变苦了。那但是呢那是多少？那是三分之一。可是呢等到第三个碗的时候，你看碗就倒在江河重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了，就全部是不能喝的了。那么前面 怎么样，后面也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定有一个可能比彗星更严重的星就撞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关于环境的苦难，后来你看神怎么第四个号神怎么打击太阳系，叫天象系的变化，那么现在同样的第四个碗也是倒在太阳上。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就你我们能够知道神审判的工作它是一致的。那么这是在人类要结束以前，当全类都跟着撒旦背叛的时候，结果最后神的大怒、神的烈怒、神的震怒就落在这跟随撒旦和跟随这个魔鬼这些人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所看见神审判自然领导，所以这什么？这个是神的烈怒，没有个基督徒是有份，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在这以前全教会都已经被提了。但是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到了最后因着人的背叛，神的审判是这样临到，那么你能不能想象？你能够想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还没有亚当夏娃以前，我们知道天使已经堕落了，神已经把天使和魔鬼，把堕落天使从他的面前一直赶到地球的外太空，然后呢自然也类似像今天的背叛一样，所以神就审判了这个地球。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个变这个字和这个谁罗德的妻子变成原著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证明说神起初创造的天和地不是这样，乃是因为人堕落背叛以后，天地就走了样子了。那么怎么走了样子呢？全地就受了审判了。那怎么受审判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你从科学家们的发现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地球呢不知道多不止一次曾经遭受到外界外星的这个袭击，就是所有外来星球的袭击，那么结果呢就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比方说在4500年前，我们不是说过吗，有一个像曼哈顿那么大的一颗星就撞在今天的墨西哥湾，到现在你还看得出来那个撞在样子。但是虽然如此，已经引起整个世界与气象的变化，所有的恐龙就全部绝种。那么在这个以前呢，又有一次的撞击就把所有的鳄鱼通通把它们绝种，让它们绝种。所以可见呢，这个地球已经受过多少次的审判了。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恐龙啊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变种的东西，就是人自从宇宙有了大背叛以后，那么也许我们说过像壁虎那一类的昆虫本来呢有消化器官像个消化管一样限制它们长大的，所以没有像狮子那么大的黄蜂没有的，因为它的消化管不会长大，如果它能长得像狮子一样的是不得了，那么多的蜜蜂就不得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他对每个动物每个植物都不止把软体放在里面，而且把刹车放在里面。所以你看见蜜蜂就是那么大，什么就壁虎就是那么大，但是我们相信当整个一切背叛的时候，一切都失去秩序的时候，你看你就把神所有在宇宙里面所放的那个 break 所放的那个这个像那个踩刹车一样一拿走以后，那你一点都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些畸形发展的结果，那么这个就应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所说的恐龙，这都真的的确发生了。但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你看见吗，必须等到这些都清理过了以后，审判过都清理过了以后，然后呢哺乳类才诞生，然后呢这就是人神才创造这个宇宙，所以才创造这个人亚当这个族类。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地球是渊面黑暗，就是说整个被所有的海水就包围了，那么很可能就像科学家所说的，那么当初因为彗星撞击地球的缘故，所以你看整个的地球就被整个的海洋就包住了，那么因为撞击的缘故，所以这个地球一定是热的，热的缘故，所以慢慢它冷却下来，慢慢冷却下来，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天的时候，那么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了， 然后再过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你看见吗？因为那个更清楚，那个解析就更好了，所以就能够看见太阳的光和月亮的光，就能分别竭力。所以这个就这告诉我们说，太阳是在创世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创造，并不是第三天才，并不是第四天才创造，不是的，是因为整个地球受了审判。结果呢，等到神恢复这个大地，重整这个大地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经里有一本 Alpha Book， 就是起初那本书，只是创世纪。还有一个呢，就是 Omega 书， Omega 这本书就是指着最后的一本书。你看见刚开始以前讲的神的审判，后来也讲的神的审判。以前的审判是对付前一个世代的，就亚当以前的族类的，或者亚当以前的世界，你看见吗？有了很大的背叛，所以很可能恐龙啊这些东西都属于那个时候的。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么因着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冲击，那么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审判。那么等到主要回来以后，以前你看见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现在是时间，所以在中间你看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能回忆，你就能想到过去。过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过去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根据一些资料告诉我们的。但是你看见吗？是圣神的启示，是把告诉我们将来最后整个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那么到第四个碗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天使呢就把碗呢倒在芋头上，叫芋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在这里，我们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到了第四个碗的时候，很稀奇的，这个神把碗倒在芋头上，叫芋头能够用火来烤人。那么这一倒呢，有个什么结果？这一倒就是这个太阳呢靠近地球变得很近，所以它才会用火来烤人。那么如果你任凭这个宇宙发展的话，假定主耶稣不来，假定说最后呢没有听着主耶稣回来就结束了整个人类的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的话，那么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如果你任凭它自然的发展，因为神当初的确是把一个软体放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假定说神不干预，假定说主不借他儿子来干预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如果你任凭它自然发展的话，那么根据科学家的估计呢，就到了最后这个太阳会离开地球，近到一个地步，每天不是24小时，每天是48小时。所以你知道那个苦难就是这里所说的苦难。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幸好是晚上半夜的时候，一半夜的时候不是牙齿痛，但是还好就是没有多久天就亮了。所以现在也许等5个钟头天就亮，到那个时候要点10个钟头天才亮。所以你看那些苦难都是加倍的。那么这个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完全加在那些拜相的、拜偶像的、跟随撒旦的、不情不义的人身上，你看很自然这些就落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神不用恐怖的办法，都是100%的，我们明不明白吗？如果还剩下1/3、2/3的人就恐怖了，就紧张了。但是你看见吗？神对他们仍旧有审判，但是你看见是100%的，这是很明显这个七个碗跟七个号不同的地方。那么好了，现在来到最后三个，最后三个呢，第五个就是把碗就倒在兽的座位上，那么兽的国就黑暗了。所以这个苦难，这一个祸应该倒在哪里？应该倒在罗马。我们知道罗马是兽的座位，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敲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这是第六个碗，第五个碗。那么现在第六个碗，第六个碗把碗就倒在波拉大河上，就是尤帕拉底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 这里讲到东方从日出之地所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你记得第六个号的时候，不是有20000马兵吗？他们很明显往以色列进军，就在途中的时候，他们用3种大量的杀伤武器就毁灭了人类的1/3。那么现在呢，他们终于到了以法拉底河了。所以你要知道，从第六个号到第六个晚是有一段时间的，是一段时间的。那么等到他们真的到了幼发拉底河，真的到幼发拉底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河水就干了。这什么意思？这里有一属灵的意思，我们说过了，这个3-1的 魔鬼啊，或者恶者呢，是完全假冒的。撒旦冒充神，敌基督冒充基督，然后呢假先知冒充圣灵，都是冒充的，都是冒牌的。所以你看见吗？基督3天从死里复活，敌基督也从死里复活。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就干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可以走干地，这什么是神迹嘛？那约旦河是什么？约旦河呢，原来你过了约旦河，你就到了什么迦南地了。所以我过了约旦河，我现在总算到了迦南地。所以现在你怎么进到迦南地呢？有一个神迹，你的脚只要踩在河上，然后呢你看水就两边就流开，那么有一边到了亚当城，一边到死海，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才能够走干地啊。所以同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约法拉底河呢？因为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签的约，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神要把一块地赐给他，对不对？但神也告诉他这块地从哪里到哪里，神也明明告诉我们从埃及的小河一直到哪里，到约法拉底河。所以你要记得，这是真正以色列人全胜的时候。如果将来以赛亚国来到，他的国境是从哪里到哪里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到约法拉底河。所以大家想想看呢，你若过了约法拉底河，不是像过了约旦河一样吗？当初过了约旦河，你到了迦南地，但你将来的以赛亚国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最大的应许。而且你要知道，以色列的版图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大过，只有在所罗门的时候。所以你如果今天到了那一带去，你还可以找到那一点点所罗门那个时候所留下的遗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只有所罗门的时候，那个版图才真的有过这么大的。然后呢，就是主回来建立弥赛亚国的时候，弥赛亚的国的版图就这么大的。所以现在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的目的是要向以色列进军，他们的目的是要进军迦南美地，而这块美地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过了约法拉底河，结果圣经说河水就干了。这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模仿当初好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呢，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然后你想想看，20000马兵，他们也是走干地一样经过的。所以这里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意思。你看，一过了约法拉底河，现在终于呢，他们来到了将来弥赛亚国或者千年国。不要忘记，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地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弥赛亚国，一部分是亚当的国。亚当的国就是属于外邦的，以赛亚这个弥赛亚国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做祭司的。那么他们的版权呢？他们的版图范围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所以你要记得，撒旦他一心一意就是要争风吃醋，他一心一意就是要篡夺神的地位，他一心一意就希望能够消灭将来所，因为如果将来世上成为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国，那弥赛亚国的范围就是这个范围嘛。那现在他们浩浩荡荡的，我们终于怎么样？我们终于进到所谓将来的迦南美地。那么而且呢，我们同样的事情发生，你看见吗？结果你约法拉底河干了，结果居然为他们预备道路。所以13节，我又看见3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他们出去号召全世界，所以要记得哈密斯顿战争那是全世界联合起来要聚集征战的。所以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都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密基多顿。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哈密基多顿附近有一个城叫做米基多，就中间的是两三个，就米基多那是西边的要塞。因为根据这个拿破仑他认为说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因为他去过哈密基多顿战场，哈密基多顿战场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加利利山地跟这个跟什么呢，跟撒玛利亚山地中间的一块的平原，那个平原刚好在海平面上。他们这个耶斯列平，这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那么实在说来呢，那个是神的谷仓，是个最丰富最丰富的地方，但是呢也是世界最好的战场，那么也是古老的战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那么基甸你看300个人怎么样胜过密密麻麻的像那些像蝗虫一样的，你想想2万马兵如果真的到哈密斯顿战场也就像蝗虫一样。所以这个战争他们已经经过了，所以以色列人有没有救呢？如果300个人能够打退那像蝗虫一样的军队的话，你就要我们就要等到哈密斯顿大战争的时候，这件事同样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吗？这是老早的古战场，但是是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你想想看，2万马兵如果有，当然不是全部了，是主要的战场。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惨状，那个时候世界大战的惨状。那最后是血流成河，河的高度到马的脚踝，就是15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那个就是指着这个第六个碗说的，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愤怒的大，就是这个烈怒怎么样把这个大酒仗。那么这个就是指着什么，就指着哈密基多顿说的，那个是血流成河。那以600里从哪里到哪里，从米基多这个要塞开始，然后一直往那个旷野流。那么旷野流呢，大家都知道从这个耶路撒冷往东有一个旷野，一直到约旦。到约旦呢有一个城叫做波斯拉，波斯拉附近有一个人叫佩特拉，佩特拉是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本来就是以扫的城，是个隐秘的城，终于被发现了，那么到现在还是很隐秘的。好了，那么现在你怎么算这个600里呢？因为我们的主最后在哪里得胜的，是在波斯拉得胜，这是以赛亚63章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从米基多你一直算到这个博斯拉的话有多远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血流成河。所以每次我到佩特拉的时候，我就劝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一定要去佩特拉。为什么呢？因为佩特拉你往上去，就是你能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妇人不要逃到旷野吗，那个旷野就是指的这个附近的旷野说的。那么你看，你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等到我们的主走的在橄榄山上，结果以色列人就从那个不是耶路撒冷就变成破成三块嘛，然后就从那个橄榄山的峡谷里面就逃到旷野里面去，然后敌基督就追他们，然后最后呢他敌基督追一直追到波斯拉，然后最后呢基督的军队呢最后就一直跟到那里。那么然后根据以赛亚63章，当然是基督的军队打了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想逃的话，旷野是指那段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若根据启示录，根据圣经的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那个时候啊约旦没有事的，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啊，约旦呢，还有就是约旦呢，就今天的约旦，那个时候像摩亚那个时候没有事，他们是平安的很，所以那个地方是最容易让以色列人去逃的。那么佩特拉呢，尤其你到了佩特拉，你看很多很多的洞。那么很多读圣经的学者呢，他们就相信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也许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他们要躲到那个地方去。那躲的时候呢，就在躲的时候啊，哎，他们如果你能够在洞里面呢找到一本新约圣经，可能他就会得救了。所以这个弟兄呢就写信给全世界，他说我们好不好啊，就好好的订一批的圣经，新约圣经， 然后我们就送到那个洞里面去，然后他们又躲到那里，他们就可以读那个新约。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啊！不过到现在，我已经去过好几次配搭，都没找到圣经，不知道那个圣经跑到哪里。但那个 idea 那个观念就是这样，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到了旷野，他们真的逃得住，说你山上不要下来，旷野就是旷野嘛。所以旷野不一定要讲，不要把它讲成美国，旷野就是旷野，很简单的。所以旷野，尤其都是那一代的旷野，而且到时候血流成河也是那一代。所以你只要跑到在佩特拉山上，你看见吗？远远看过去，那个山呢是多毛的。为什么？因为那块地神赐给以扫，以扫本身就多毛的嘛。那么还有呢，那块那里的石头啊都是红的，因为他用红豆汤就把长子们卖掉了。所以现在红海是红的，不是因为红海是红的，红海旁边的石头都是红的。所以你看去过佩特拉地方什么就知道了，他们的那个石头是红的。你看这，所以你看这个，你一看你就知道说神是把这块地给了什么，给了以扫。所以神是在幽默的神呢，你不知道以扫是怎么样全身多毛，你爬到佩特拉山上，你一看那个远远的，因为也是火山爆发，所以你黑的那个熔浆倒出来，远远看你就像头发一样。那么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你能够看大概从米基多一直到那里那个整个的旷野，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能想象那个两种景象，一个就是血流成河的景象，还有一个景象就是以色列流亡逃亡，最后逃，主说你赶快逃，他们就逃。所以一点都没有说主说逃就是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我们把很多都灵然解，什么这个狮子哪里，这个狮手在哪里，老鹰也在哪里，很简单。有人问说这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没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啊。你到时候血流成河，到处是有狮手，狮手在哪里，老鹰当然就在哪里啊，对不对？所以有的地方什么就是一定要解释的很玄妙才是解释。神的话很简单嘛，没有像我们所想那么复杂嘛。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第几个碗，这就是第六个碗。所以第六个碗可以说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人祸，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人祸。所以这是第六个碗，但是我们一定看不见，没有一个基督徒看得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已经被提了。然后是第七个碗。那么第七个碗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啊，第七个碗是什么？是人类最后的一次天灾。那第七个碗，如果你读到17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是空前绝后的。你知道，今天大家为了想象地震有多厉害，尤其是美国，他们特别想到西海岸呢是非常靠不住的。所以他们就想象说，如果今天地震是 10.5 的话，会有什么情形？结果的报告是说，如果真的 10.5 的话，所有在美国西岸的那些，包括洛杉矶，包括旧金山，就通通落到海里面，通通海岸线不见。所以那是 10.5。但是呢，等到人类最后的这世界大地震的时候，不要忘记，那是空前绝后的。然后呢，那大城列为三段，大城是对耶路撒冷说的，列成三段。那么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包括香港在里面，应该是如此。然后呢，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了，那记得、啊、这个就提起巴比伦。所以第五个号是罗马，第七个号是巴比伦。读圣经一定要小心呢、啊，要记得为什么有了罗马又提巴比伦。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等一等，你到17章、18章，你就会清楚了。就以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那弟兄姊妹，他曾经用一个金杯，叫许多人醉了。现在神要把烈怒的酒给他，叫他永远不醒。所以这就是最后谁的结局呢？就是巴比伦的结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大的灾难。然后20节，各海岛都逃避，众山也不见。所以海岛不必什么，香港岛也不见，台湾可能也不见，苏门答腊可能也不见， 那大家还记得吗？这次金融海，这次南亚海啸，整个的苏门答腊移动了36公尺，连它自这个地球自转的速度都受了改变。你想想看，到那个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各海岛都不见，宋山也不见了。就是什么？现在我们看宋山挪移，许多地震的时候，他们在台湾有个大的地震，9月21地震的时候，有的弟兄开车开一半开前面，哎，什么地就裂开了，然后真的看见一座山从那里挪到那里，是稀奇的事。但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吗？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的时候，不同了，你看众山都不见了。那么那个地震严重到什么地步呢？整个的犹太山地就变成山谷。然后有一部分的山就顶起来了，所以今天的圣殿山呢，那个时候要变成最高的山，因为圣经说它要高过万里。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那个这个圣殿山不是最高的山，摸的这个谁呀、啊？这个橄榄山比它还要高嘛。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板块挤压的结果，你看见吗？本来是山变成平地，那么本来呢，高低的地方又拱上去。所以整个生态就起了变化。那么最稀奇的什么呢？最稀奇的是这个耶路撒冷从来没有什么，从来没有水的。耶路撒冷的问题就是没有水，一个城没有水守不住的。不，巴比伦所以能够守20年都攻不下来，有个什么原因呢？你只要囤积了20年粮食，由法拉底河经过整个的城，所以它永远不会沦陷的。但是你知道说耶路撒冷到现在在历史上最少沦陷了44次都不止，为什么？没水。但到那一天，等到这个地震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就在我那当然跟主耶稣脚踩在橄榄上同一个时候了。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耶路撒冷不光要震成三半，不光橄榄山要一边往北一边往南，而且更严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就是忽然间，哎，你发现说他们找到泉源了，向来在耶路撒冷没有水的，没有河的，现在他们找到河了。神的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结果有一半流向地中海，有一半流向死海。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这就是诗篇46篇那里告诉我们，你若读诗篇46篇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那弟兄姊妹，今天耶路撒冷能欢喜吗？不能欢喜，一条河也没有，它最多只有个积蓄泉呢，它根本没有河。但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那么可见诗篇46篇是一本预言的诗篇。这里所讲耶路撒冷是将来的耶路撒冷，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是等到最后一次人天灾的时候，等到全球大地震的时候，结果震出一条河，是什么？是耶路撒冷那条河震出来了。震出来怎么样呢？是神的城欢喜。这很矛盾，对不对？按理来讲，现在是到了，现在一度大怒啊，应该都没有希望了。但是很稀奇，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对世界上来讲是没有希望，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证明说耶路撒冷没有河变得有河。所以这里所讲耶路撒冷不是今天的，是将来的。所以这一篇诗篇是预言的诗篇。但你读这一篇预言诗篇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灾难来到了。然后二节说，所以地水改变。什么叫地水改变呢？地水改变就是地球的板块移动了，地在这变动了。然后呢，山虽摇动到海心，你看见英国整个大地震的缘故，现在好像这个诗人拿着 CNN 记者那个摄影枪，那么你看见说整个的犹太山地山就摇动，而且一摇摇摆摆到什么地方？到了地中海的海心去。那么然后他说其中的水虽然喷涌翻腾，你就看见等到海啸的时候，等到这个地震，然后海呢居然震到地中海的时候，然后上面说虽因海涨而颤抖，这明显是海啸的情形。他说我们也不害怕，但是感谢神，就是因着这个缘故，结果呢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所以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哪里呢？都发生在最后的一个天灾。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七个碗就结束了。七个碗结束了，就是第七个号结束了。第七个号结束了，就是七个印都结束了。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接着下来的就是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我们为什么教会已经被提了呢？因为教会不再经过神的大能，原因就是有一个原因的。所以如果你光读预言的话，你光读预言这个不够，这只是话。但圣经说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只有你碰到预言的灵，你才能碰见基督的见证。你说我们读到七个碗，这个有什么见证？这个预言的灵是什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我们所以不经过这个大能，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神的怜悯。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等到大灾难，等到最后神的审判落在敌基督和跟随敌基督的身上，谁是敌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大罪人，他是沉沦之子，他是个超人，他的确是个人，不要弄错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听说有罪人，我们在电视上，在很多地方，我们的这个人犯罪，那个人犯罪，我们也知道这个罪怎么叫人家破人亡，你只是听说的，但是就是你不知道真的罪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你也听说有爱，你也听说有谦卑，你也听说有温柔，你是听说的。但是一直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当他在那里弯腰的时候，你说这叫做谦卑；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说这是就神就是爱。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罪是表面上的，报纸上所看，在香港报纸上，在香港电视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都是表面的，很有的地方，你觉得已经令人发指。但是不要，这都是小儿科，这比起敌基督的那个罪差得很远。因为不要忘记，大罪人的罪，他不是一个人的罪，大罪人的罪是把所有自从亚当堕落犯罪以后，所有人的罪通通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从创立世界一直等到最后主要审判以前，所有你和我的罪通通是在这个人身上。所以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以我们这什么是基督呢？基督乃是道成了肉身。什么叫敌基督呢？敌基督是罪成了肉身。意思就是说，本来罪是抽象的，现在你看从这个大罪人身上，你看罪是具，你不知道他有多黑，你不知道他多可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神愤怒的账，当然就落在那些不前不义，当然落在敌基督和跟随敌基督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特别在整个人类历史要结束以前，自从人堕落犯罪，那个账从第一天开始一直算到最后。那么弟兄姊妹，等到神举起他的烈怒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愤怒。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教会被提？我们怎么知道教会被提？教会一定被提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在世界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他所以叫我们能躲避将来的愤怒，他为我们经过了神的烈怒，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经过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不错，就着时间次序来讲，一直要找到人类历史最后一页，你才看见宇宙间历史上地球上空前的大地震，从来没有的，超过 10.5 的大地震。但是弟兄姊妹，那个震撼能够多少人能够承受？应该全世界跟随敌基督人他们共同来承受的。但是为着这些罪人，主耶稣在2000年前，他站在所有罪人的地位上，在你的地位、我的地位，还有敌基督所有跟随他所有这些人的罪，通通归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他为我们 做救赎的功夫。所以当神看见所有人的罪，古今中外，从第一个人一直到最后人，最后一个人，所有你我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神看见他的儿子，神爱他的儿子，神恨我们的罪，恨到一个地步，他远远不看他，所以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主耶稣才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震撼就是最后一次全球大地震，那个所带来的震撼，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罪，因为你的罪，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了那个大的烈怒，神审判的那个怒杖，义怒的杖落在他身上，他就是那个磐石。结果连他是永久的磐石都为我们裂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从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他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受审判。如果他没有为我们受审判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所经过的就是这七个碗所给我们看见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今天我们拒绝主的大爱，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不只是神的烈怒，而且告诉我们是羔羊的愤怒。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过羔羊发怒的？羔羊很少很少发怒，等到羔羊发怒的时候，那是真的发怒了。我有三个孩子，你如果问他们，到今天你问他，你说他们到底爱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一定告诉你说怕妈妈。爸爸常常生气，他看多了，他不稀奇。但是妈妈很少生气，但等到妈妈真的生气的，他们叫他们闯祸，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会发抖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羔羊是不发怒的，羔羊是满了爱，他的爱是无限的爱。但是当人今天拒绝他的爱，连他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还是裂开，他所受的神的震怒，乃是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所形容的。弟兄姊妹，不管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弟兄姊妹，所有罪所带来的后果，所受的审判，我们的主老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为我们经过了这些，全世界要等到末日才经过他。但是我们的主就是爱我们，爱着你和我的缘故，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预言的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光读预言的话，你知道将来人类要经过这些大祸，而且我们说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老早背齐了。你不要高兴，你为什么背齐？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为什么他们不要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拒绝神的大爱。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七个碗代表什么？代表羔羊无限的大爱。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无限的爱，就带来了无限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仍旧拒绝我们主的大爱的时候，结果最后你看见羔羊的愤怒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启示录的预言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读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地方是为耶稣做见证？感谢主，当我们看见魔鬼的怒气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今天进前的人，所有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不可能让世界好待我们，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就受尽了凌辱。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受一些苦难，那个苦难乃是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见的，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就是要我们成熟。但是感谢主，我们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大怒？因为主已经为我们经过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是怎样的痛苦。当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吗？那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哪里去，到黑门山下，尤其是到该萨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在那附近，那里有一座城， 那个城是个罗马的城，那个城呢刚好盖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很大的磐石。主耶稣大概带着门徒就在附近，就往那里看。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那个背景就是黑门山下的背景。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黑门山下的那个磐石啊，是所有迦南地最坚固的磐石。那个磐石也是历史最久，是代表什么？代表永久的磐石。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磐石底下有一条的河，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有一条路的话，你能够像诗篇四十二篇说：“我的心啊，这个我的心渴，我就像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所以当这个鹿往黑门山上看的时候，看见黑门山积雪，然后不是很多的水就流下来吗？所以他就觉得，他就你看见那个山上的水，如果我能喝到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生命在他里头，你越看你越干渴。所以不要忘记，当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写诗的人，他所写的地方就在那个附近。所以那里讲的磐石，那里讲的黑门山，那里也讲的瀑布。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就是那一带的景象，那么告诉我们说，那个曾经有一度这个路呢是在黑门山下，看见黑门山上的水，他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个水，但是他望梅不能够止渴。但是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来了大地震，山崩地裂，因为那个地区根本是火山区嘛。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最坚固的磐石，万古的磐石，结果就因着那个大的地震，结果就裂开了。因着裂开的缘故，所以黑门山上的水就透过了那个缝隙，就变成了今天约旦河的上游。所以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给他们看见这个重大的奇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了，我们的主就是那永久的磐石。但是愤怒的杖落在主身上，将它完全裂开。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震有多厉害，你就知道人的堕落有多深，你就知道人的罪有多黑，你知道那个大罪人是怎样的一个大罪人。你知道等到羔羊发怒的时候，羔羊是充满忍耐的，但是现在当他在发怒的时候，因为在宣告说他的爱是无限的爱，所以今天他有无限的爱。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他不愿意万人沉沦，他愿意每一个人得益，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弟兄姊妹，他忍耐在忍耐，忍耐在忍耐。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马祖沙拉是969岁？马祖沙拉969岁，不要忘记了，他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年龄。所以人最高最高的寿数根据圣经是969。那为什么969？因为告诉我们969的终点，我们知道那个神的审判就来到了。但神爱我们，神满了慈爱，满了忍耐，所以他今天仍旧宽容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马祖沙拉的日子是最长最长的。你知道以诺啊，他就是因为知道他的儿子，因为马祖沙拉的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以诺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到啊，所以他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所以他的儿子只要一打喷嚏，他的儿子只要一咳嗽，他就紧张了，因为他的儿子一死，他的主的审判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神同行。所以同行就同行了300年，结果快到天堂门口了，神说你走了这么远进来喝一杯咖啡好了，他再也不下来了。那弟兄姊妹，以诺就被提了嘛，以诺就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晓得说这个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马祖沙拉一定要活得最长的，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给人的爱是无限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讲到666是1+2+3+4+5+6+7+8一直加到36的话， 最后带来苦难，告诉我们这是1260天，是一载二载还有半载，对不对？然后给我们看最后神的愤怒落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最后这个愤怒落降在他们身上，去证明说前面已经有过多少，已经有过969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969不要忘记，是一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数字。这个数字也是三角数字，不过是立体的。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意思。假定说这是一层，假设一层，现在呢你这里摆一条鱼，然后呢第二层又有一层摆，又一层摆三条鱼，然后再有一层摆六条鱼。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摆，一共摆多少层呢？如果你能够一共摆这个我看看对，一共摆17层的话，如果一下就一直摆17层下去的话，那你看见，你结果看见这个整个的是个四面体，每一面都是三角形，每一个三角形呢都是边都是17个，然后每一面都是153 153 153 还有153。我想你们听不懂就算听不懂哈，你们听懂的人，你们懂的意思就是说是一再加上在这个第一层一，然后是一加上二，然后下面一加二加三，这样一直下去的。然后呢，你这样不光是三角形，而且你可以有一个立体，变成一个四面体。那么好了，在这个四面体里面，每一面都是153。那么在六个边里面，每一个都是17。那么你整个加起来是多少？是969。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神无限的忍耐。这个爱就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羔羊的爱。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读完了启示录，等到我们读完了启示录第几章的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完了这个第16章以后，你知道最后呢，终于整个7碗通通倾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羔羊的愤怒。那么弟兄姊妹，等到羔羊真的愤怒的时候，羔羊真的生气，经过了969年，那个无限的忍耐，弟兄姊妹，在老早以前，在2000年前，就为了你和我，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主到底在十字架他受了多少的苦难，那个苦难就是你等等等等到人类最后，等到神的愤怒落在整个地球上的时候，你把那个整个苦难，那个愤怒的总和加在一起，这是世界上许多人忍要受的。但是将当在2000年里面，是我们主一个人为我们在世间为我们担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的爱有多大，你知道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所见证。但你请记得，当你读完7个好7个碗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羔羊的爱，你不能不想到羔羊能受，羔羊只有爱，羔羊应该不会愤怒的，羔羊巴不得为我们死，羔羊所受的乃是我们应当要受的。在2000年前他已经一个人为我们担当了，但是我们还是拒绝，还是拒绝，主人就忍耐忍耐忍耐，经过了969年，他们还是拒绝主的大爱。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羔羊真的生气了。等到羔羊真的生气的时候，神的大怒就倾倒在世界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这就是7碗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等到千年国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经过大的震撼。如果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经过那么大的震撼，今天我们的世界应该不一样，是不是？弟兄姊妹，想想看，经过那个7碗以后，耶路撒冷不同了，耶路撒冷现在有河了，而那个河呢，能够叫神的城欢喜。 所以那一个的景象是劫后的余生，是劫后的景象，好像一切都毁灭了。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现在呢，你看见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等到你真的进到千禧年的时候，你能看见说千禧年那时候世界的确跟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到圣殿山去的话，你发现那个山是超过万里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你看了吗？这是很清楚。以赛亚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比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到圣殿山去，你看见有的山比它高的，但到那一天，你看见没？因着板块移动的缘故，你说我怎么知道板块移动呢？你看看该撒利亚，撒加利亚，对不起，你看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就是那个时候，就同样的一个时候。那么结果呢？你看撒加利亚书，第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你看见吗？现在呢，那个就是因着那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世界不同了。现在耶路撒冷不同了，现在在千禧年这个耶路撒冷，你看你跟现在不同。千禧年的耶路撒冷，结果你看见耶路撒冷有河了。有一半是往哪里去？是往这个死海去。那么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很稀奇，你才发现说地震的时候，原来摩利亚山本来就是大磐石，所以等到摩利亚山一震开的时候，没有想到就在圣殿的底下就发现了那个水源。所以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回来，就是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圣殿再不像普通的圣殿一样，原来在圣殿的深处有水泉发生，然后呢，你看那个水慢慢慢慢就流到门槛，然后就往东流，那么起头呢还是那你量十九就高一点，再量十九高一点，起头呢是到膝盖，然后到腰，然后最后成为一条河。那弟兄姊妹，是以西结告诉我们，最后这条河起头这条河不过是泉源，地震以后，但是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地震以后，你看见那个神的殿就建在什么？就建在那时候最高的山上，就不是今天的摩利亚山呢，是完全变了形以后的，变不一样以后的那个地形。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水就从门槛里面流出来，然后一直往东流，那么最后流到死海，只要它所流到的地方通通活过来，因为那个水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就好像耶路撒冷从宝座里面流出来的水乃生命的水，生命到什么地方死亡就完全被吞灭。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想跟约旦联合起来好好的把死海把它修理好变成淡水，但是请你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磐石裂开以后，那个水就会一直往死海流。同样的，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当他磐石为我们裂开，你看见吗？结果他有水流出来，就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结果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就变成钱了。所以感谢主，钉子基础不管到什么地方，就应该把那个活水带到什么地方。不要忘记将来要发生，这是预言，这是预言的话，但预言的灵是什么？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发生，就今天已经发生了。所以你要知道吗，在千禧年的光景在今天基督身上已经发生了，今天那个生命的水已经流到我们身上，我们的死海，结果我们就活过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将来，你知道我们要亲眼看见整个地球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要改变， 结果你看见是耶路撒冷没有水河的，现在有了一条河叫神的城欢喜，但是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大概是摩利亚山破裂了，磐石裂开了，结果就流出水来，那个水源在哪里呢？水源就在圣殿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每年过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让祭司去挑水，然后把它倒在那个祭坛上，就是要重演这个故事。他们希望弥赛亚能够早一点回来，但在左等右等，弥赛亚没有来，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渴了，所以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你们还等什么？这一位主耶稣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的面前，但他们还在等那一天。所以要记得今天的圣殿，意思就是说到了这个千禧年的圣殿不是普通的圣殿，它宝座的地方就是生命水发源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就好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新耶路撒冷从神的宝座那里就有生命的水流出来。所以同样的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就不再是同样的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的地已经慢慢慢慢就开始复兴了，所以明白吗？慢慢慢慢很多的沙漠要变成沙漠，你看神在花漠都能，所以你看见那种景是复在旧约里面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复兴的景象，就是慢慢就开始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复兴的工作乃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主的工作怎样做在我们的身上，结果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神就要进，或者我这样说吧，他的肋旁流出水来，这是真的。但将来主要回来以前，在世界上你看有一种景象是要将万物复兴的，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因为这个伊甸园人堕落以后不就伊甸园不再是伊甸园吗？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万物要复兴，你看见说，所以那不止如此，而且呢你看见这个万物呢都在叹息等候那一天。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不同，耶路撒冷不再是一样的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地也不再是像那块地，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整个整个千禧年的天地，千禧年的世界，弟兄姊妹就好像被带回到没有罪，好像被带回到伊甸园的情形一样，这叫做万物复兴。所以圣经才说狮子可以跟蛇在一起，孩子这个小孩朋友们可以跟蛇在一起玩耍，那为什么不受伤害呢？很稀奇，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审判过以后的情形，非常这个大地已经受过审判了。所以呢弟兄姊妹，整个大地后来怎么复兴，还是根据我们这些人怎么得救来做那个模型。如果大家懂得这个以后，我们对于千禧年就有个准确的观念，否则的话我们读来读去不知道什么叫千禧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到了七个晚就结束了，从主的升天到主的回来，那么很明显这里呢可以说已经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但是为什么还有17章18章19章20章后面呢？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原因就是因为等到世上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千禧年也有圣殿，但这个圣殿跟原来圣殿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根据以西结书最后几章最后九章所启示那个圣殿，那个圣殿的面积比现在的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多少倍。今天的那个今天的什么山呢？今天的这个圣殿山或者说摩利亚山根本装不下这个启示录所说，不是装不下这个以西结书最后所说那个圣殿，不可能。所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那个整个山变成最高的山，所以整个的地球板块移动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然后呢神的殿就建在上面，那就是千禧年的圣殿。所以千禧年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要明白它，那是另外一个题目，那就是讲到圣经中将来的千禧年国度啊等等，但这个也不是我们的重点，因为这一次我们主要的是要看启示录，那么这个我们提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特别说过，这个等到千禧年所带来许多的祝福都是什么？都是经过审判以后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能蒙这些福气，因为主为我们定过十字，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所以今天所有基础蒙恩以后的光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其实就是把将来千禧年的情形已经预先的把它支取过来用在我们的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一天没有沙漠，到那一天你看见吗？你看见是死海要变甜了。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你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那万物都要复兴，就是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不管我们这个人受污染了，我们全地也就受了污染。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地要更新，然后天也要更新。不过这是千禧年，这还不是最后的完全，这是到永远里面的一个过程，就是的。那么圣经呢就称它做千禧年。我想啊，我们好不好就不要休息，我们早一点散会好了，好不好？就不要休息，我们把这一点点把它讲完就可以了。因为我想我这样我们比较容易告一段落。好，那么所以目前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一直讲到第16章已经讲完了，所以就是7个印7个号7个碗，我们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17章。这里所讲的17章，我们要注意跟前面有关系，有关系，所以我们先把它提出来哈。第17章说，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最后一个碗不是倒在巴比伦身上的。那么罗马已经提到了，17章提到罗马，不是，我们刚才也不是讲过了吗？这个兽的座位应该在73之城，这个我们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什么要讲碗要倒在巴比伦的身上呢？所以很清楚的，下面很圣灵呢就特别让我们看见巴比伦的种种。那我觉得是17章18章等于插进来的一段，等于呢再继续的描写最后巴比伦的情形。前面第七个碗已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但是巴比伦怎么倾倒里面的过程，里面的内容，我们对巴比伦应该有更深的认识。那么这是第17章跟第18章告诉我们，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当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谁来指示的呢？是七个碗里面一个。然后呢，对这个约翰怎么说？你到这里来，他说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所以现在他是看一个大淫妇，然后看一个女人怎样骑在兽的上面。所以这个意象关于巴比伦种种是在哪里看见呢？是在旷野看见的，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谁给他的启示呢？是7位天使里面的一位，是就是把那个7个灾倒在地上的其中一位天使。好，不止如此，你再看21章，所以这个两个要连在一起的。所以就这个道理的次序来讲呢，就是17章18章完了以后应该接着21章，就道理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就是时间的次序，就是巴比伦倾倒了以后，然后国度就来了，然后呢有羔羊的婚宴，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撒旦被捆绑。我们是讲道，我们是讲时间的次序。但如果就讲的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对照来说的话，道理的次序来讲，你看这两个是一片的。为什么？因为是那个7个灾里面的一个天使把大淫妇启示给约翰看，但是同时呢也是7个灾里面一位天使来对我说，第9节，就是21章第9节，你到这里来。你看两次都是，一面说你到这里来，这里说你到这里来，前面说我要将大淫妇指给你看，现在这里怎么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指给你看。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巴比伦那是大淫妇，西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旗。而且谁来指示的呢？ 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把这个七碗倒在地上的其中的一位的天使。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就是道理的次序的话，那么先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巴比伦，等到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就能够重新来讲，这就是道理的次序来讲。我们没有讲时间的次序，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还是要照着时间的次序。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这里面在读圣经的历史上，我想我要稍微加交代一点点，是这样。因为讲到巴比伦的时候，这个长期读圣经的人呢，对于巴比伦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人告诉别人说，巴比伦呢要灭亡，而且灭亡了以后就永远不再重建。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也读一点福音故事啊，也有时候读一点什么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前我们传福音就常常做一个见证，就是说你看根据圣经预言非常准确，只要巴比伦，那么根据圣巴比伦你看躺在废墟里面，那果然好几年前巴比伦是躺在废墟里面，没有错啊。所以呢有的人说，你看巴比伦只要躺在废墟里面，证明圣经就是真的话，那么意思是巴比伦永不重建，有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但是呢你要很小心，你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很武断的话，我们说巴比伦真的不再重建，巴比伦就完了，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有一天巴比伦重建了，那你要不要把圣经丢掉？你不能把圣经丢掉啊。那么很稀奇，就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海山或者萨丹胡塞他已经把巴比伦重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如果大家敢勇敢敢去巴比，敢去伊拉克，你现在还敢去的话，尤其最近还又来一次自杀炸弹，如果你还敢去，那么你只要到了巴格达，你大概坐50分钟到一个钟头的车就到巴比伦了。而巴比伦你看见那个城呢，也是用6000万的砖头在那里盖的，每大概6个砖头就有个名字撒旦胡塞，因为从前巴比伦城就是尼布加尼撒的那个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这个城实在是已经重建了，那我们从前无知啊，我们就挑战别人说，你看看神的话是那么准确，那么一点都没有错，神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圣经有这样说，但是圣经是指着走入历史的巴比伦呢，还是指着末世的巴比伦说的？那你就发现那一段圣经永不重建是在什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如果在耶利米书里面是指着那个走入历史的巴比伦，如果在以赛亚书里的巴比伦就不是了。你怎么知道？因为那里讲到巴比伦有个战争，他的敌人从天边来，而且那个战争是靠近主的日子，就是主很快就回来，所以就叫做末日的巴比伦。所以如果是末日的巴比伦跟历史的巴比伦，那么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如果已经走入历史，后来有末日巴比伦，表示巴比伦一定要重建的嘛，明白吗？那么然后等到巴比伦重建以后还会倾倒，倾倒了以后永不再建。所以那个永不再建那句话不是应用，不是用在历史的巴比伦，不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的，是应验在什么？是应验在这个，是应验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末日的巴比伦有个战争，他的敌人从哪里来呢？从天边来。两次波斯湾战争，伊拉克人他们觉得这个他们看见美国军队，他们要说他们从天边来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根据圣经，伊拉克根据圣经，巴比伦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弄错了。圣经中有历史的巴比伦和末日的巴比伦，表示巴比伦要重建，但是我们要问说哪一个巴比伦是永不重建的？圣经是指第二个末日的巴比伦永不重建说的。结果呢，你就把三观礼带，然后你很有把握，你看看，只要有的人说好像打赌一样，那只要他重建我就把圣经烧掉，那比如说你敢不敢这样？你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会读圣经会把它读错的。那么同样的，因为这个缘故，所有读圣经读的这一段弟兄姊妹，他们有个困难，他们觉得巴比伦不可能重建。那么既然根据圣经巴比伦不可能重建，那这里为什么讲巴比伦呢？所以他们就在那想了，他说一定呢，这个老约翰呢，他那个时候心中所想的是罗马， 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就是罗马帝国倾倒，罗马帝国倾倒。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现在有一封信送到罗马帝国所有基督徒手里面，你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忍耐忍耐啊，然后罗马帝国倾倒，罗马帝国倾倒，意思就是说没有多久谁要审判他们。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大概约翰呢为了避免这个呢，所以他用巴比伦来说代号，明白吗？所以呢，这里的巴比伦不是巴比伦，这里巴比伦实际上是指着罗马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包括许多很会读圣经，什么大比伦这些很会读圣经弟兄姊妹，都认为说十七章是指着宗教的罗马，十八章是指着政治跟军事及军事的罗马。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解释圣经，就是因为大家认为说巴比伦是不可能重建，所以这个就变成解释圣经的主流。所以如果你看许多参考书的话，很清楚，你读到十七章就是宗教的巴比伦，读到罗马，十八章就变成什么？变成政治跟军事的罗马。所以最后还是讲罗马，尤其你讲到敌基督，当然讲到罗马，你不可能把罗马跟那个分开，不可能的嘛。但如果这样，你要问说，明明如果那是政治，所以现在，所以这里就变得有问题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就在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你看见有的弟兄们还是很有光，在中国有的读启示录就很有光了。那个人是谁呢？就是贾跃民。那贾跃民弟兄认为，大家都认为说这里的巴比伦是指的罗马的时候，他说不可能，他说根据这个地方的记载，应该是指的巴比伦来说的。那慢慢的等到大概抗战以后，那么然后神就兴起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 G.H. Lang， 叫朗格弟兄。那么有的弟兄们认为说，他恐怕是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所得到的亮光就是从哥怀德来的。我们不是说过吗？当初这个尼定讲讲启示录的时候，然后江定想替他出版，尼定说不必的，你只要拿一本哥怀德的那个启示录就可以。那你要问哥怀德解释怎么解释，很清楚很明显，讲宗教的罗马，然后呢讲这个将来是就是讲政治和军事的罗马。那么这位弟兄他是弟兄会，朗格就是个弟兄会的。那么但是呢，不要忘记他的的确确得了哥怀德的帮助，他所得的帮助就像尼定给他所得的帮助一样。但是呢，感谢主，他呢就读圣经，再读圣，再读圣。那么他的感觉就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十七章跟十八章应该还是指着巴比伦说的。那所以他老早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要重建，他老就讲。这个在中国的贾跃民就也是这样感觉，就是说如果第一个巴比伦要重建，这个并不困难，因为有别的地方，很多地方圣经的根据。那么将来这里所讲的巴比伦，应该十七章应该是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呢应该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他的确是得着哥怀德这些弟兄姊妹的帮助，没有错。但是呢，他可以多往前走一步，因为到底他们生的比较晚一点。你所看见所发生的，我们不能武断说巴比伦是不可能重建，巴比伦已经重建了。那么如城已经重建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当然尽量按个字面来解释，你实在没有办法，你才把它凌然解。所以你看见哥怀德弟兄他们解经有一个难处，就因为他到这个地方他觉得解不下去了，所以就把它灵异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光哥怀德也好，不光是达比也好，他们一般共同的看法就是十七章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是宗教的罗马，十八章是指着军事跟经济的罗马。那么我想弟兄姊妹，我要把这一点稍微交代一下，因为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是当我们你要明白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看见所有解经的人，就解经的书是有这种情形。所以我想 所以我想把这个稍微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么像朗格弟兄，所以你慢慢在过去，你现在回过去看朗格弟兄，的的确确是一面得着先人的帮助，另一面呢好像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十七章十八章到底不同的，今天的事情到底不同，而且经过两次波斯湾的战争，我想我们应该比从前更看得清楚十七章跟十八章。那么我们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是怎么启示的，然后再和新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想我们明天回来的时候，那我想我们重点呢很自然的就落在一面是巴比伦，另一边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只有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才会重建。那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说，就是说将来敌基督来到敌基督的国，它有两个中心，就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是罗马，将来经济跟科技的中心应该是巴比伦。那么所以当你读到第七个，当你读到第六个第五个祸的时候，你看那个祸那个碗是倒在罗马，但最后呢是在巴比伦。那么为什么，如果我们明天回过头把这一段圣经再仔细看一下，我想应该会很清楚，主的话自己会讲得很清楚。不过呢，主的确借着这一班弟兄们，我们的确是得到他们的帮助。那么讲起朗格弟兄，我想也许我多说一点点就可以。朗格弟兄呢自己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因为他家庭很辛苦很贫苦，所以呢他就没有受过很多正式的教育，但是他喜欢读圣经。那么他因为在弟兄会这个背景长大，所以许多得到大卫他们的帮助。所以后来呢他觉得这个格怀德他们对于启示录的讲解应该是更合乎圣经的。所以大体上来说，朗格弟兄们对整本启示录的看法是几乎是照着，几乎就像尼利翁一样，的确是那条路呢是好像格怀德所看见的。不过呢他也很小心，虽然这个格怀德弟兄看见很多，但是多少也有一点瑕疵，多少有地方他看不见的。那么这位弟兄呢感谢主，所以呢他在主面前有很，所以他的书呢后来是都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替他做序。那么而且他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翻译了一套的书，这一套的书呢是史伯格弟兄只要常常介绍给弟兄姊妹的啊，介绍给弟兄姊妹的，那就是这一套的书呢，这个作者是 Eric Sauer， Sauer 弟兄。那么他呢对圣经呢是非常的熟，那么实在说来，他对于圣经的看法跟格怀德弟兄、哥尼托圣经他们的看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靠近的。那么这位弟兄他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结果呢他决定要翻译这一套的神学巨著。那么这一套神学巨著的确是很合乎圣经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一套把它翻译了，感谢了，这一套现在有中文的。那么其中有一本叫做这个定十字架的胜利，现在又重翻过。那么如果大家有可能，尤其你们如果来到香港，如果能把这一套带回去是非常有帮助。是 Eric Sauer， Sauer 弟兄，他有什么地球之王了，然后这个神救赎的这个什么曙光了什么等等，这一套的，有的讲新约，有的讲旧约。那么还有呢，他里面的引的圣经啊，如果你照着他来读，甚至于它里面有那个整个大纲，如果你真的在主付一点这个为主说话的话，你看这个对你我们都很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很勇敢，他虽然没有读神学，他把这个神学这一套论著把它完全翻译，从德文翻成英文。然后呢格里汉那个大伯大家说在那里做见证，说他说多少年了，几十年来他到处传福音，在他的书桌上是永远摆的这几本的书，就是刚才所说朗格弟兄翻的，从德文翻成英文的。所以你知道说在福音真理上，那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 Eric Sauer 这一套的书的话，你也看得出来这些人他们是很会读圣经的。那么到底又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更多的踩在先人的肩膀上，好像看滑车游行一样， 那么似乎呢比从前看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主借着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给了我们许多的亮光。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是要主的话，回到主的话，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得着更多更多。我相信这是主今天要赐给他教会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明天是最后一天，是两点半开始，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真是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继续的说话。虽然聚会散去，但但愿你的话一直跟随着我们。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求你，如果愿意的话，把明天再带我们回来。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明天请大家务必要把这个讲义带回来，我们散去。